好炸！你听就知道我的台语就袂软断哈。真歹势，我今仔日请原谅我爱用国语来讲，我来注意，好，多谢。好，我时间差不多哈，我来开始，会当开始呗。好，好，来，那我们先来一点祷告哈。谢谢阿爸天父，让我们今天可以在一起。主要在宣教月最后的一个主日学，我们一起来学习你如何来认识这些福音未及之名 UUPG。 求主你使用你的女儿，使用我的口，用你自己的信息来开启我们认识大使命是给万民的，是给每一个你所造的万民的。带领我们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是第五周 right, 对不对？好，第一周是啥？我们的宣告主日，哈，敢袂记得？啊，前面四个礼拜都有来的，举手好吗？哦，不错，还是有啊。啊，那第一个礼拜讲的是什么？哈，第一礼拜是宣教，圣经与宣教。好，圣经与宣教里头，我们学到上帝是热爱宣教的神。整本的圣经，你可以用一个新的眼光看到整本圣经，都是讲神怎么样子把他的使命，就是宣教，从头到尾一直讲下去。从创世纪他造人，然后到亚伯拉罕。他给亚伯拉罕之约，就是要使万民成为祝，使他成为万民的祝福。然后讲到新约，耶稣基督来，然后讲到启示录，万民都要到神的面前敬拜，有没有？宣教和圣经息息相关，宣教事实上就是圣经的根基。好，第二个礼拜，嘿，不错，第二礼拜历史，历史我们跑了2000年的历史，有没有？是王炳清牧师讲的，是不是？哦，他是，我觉得他是最会讲故事的哈。我想这那一个小时的那个历史，你们应该也有很多的很精彩的哈，让我们知道教会初代教会怎么样从起初耶路撒冷，然后照着大使命的吩咐，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样子很快的扩散出去，而且到了近代。我想在那个历史里头，你有听到福音怎么样进到中国，有没有？戴德生进到中国，然后到了最近的这几十年，最近的可能是60-70年，开始我们注意到在大使命里头，那个万民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万民不是地域性，不是政治性的国家，而是民族群体，不同的文化的群体。所以第三周我们讲什么策略？记得谁来讲？好活泼的我们的弟兄 Henry 弟兄，有没有？哇，他用了几个很有趣的例子，猴子，他用了好猴子，对不对？他讲好猴子去要救鱼，可是救的不对，是不是？所以他用那个提醒我们，我们在参加宣教，在做这些规划的时候，你不是用你自己的想法说你要怎么做，你要去了解认识宣教的对象，然后用合适的方式去接近他们。那这个接近他们的合适的方式，就进到了我们第四周上个星期所讲的，是关于什么？文化，对不对？上星期是谁？黄晨培牧师师母，对不对？他们是在非洲10年的宣教士，所以他们在文化的部分跟我们讲什么？ 你唔通鸡同鸭讲，是不是？他们讲了很多的故事，有没有？他们实际在非洲，在跨文化的处境里头啊，经历的，你要怎么样子啊，去进到那个跨文化当中，学习做学生，不要去就教，嘿，你该要这样，该要那样，不是的。我们进到跨文化的宣教里头，是我们先学习做学生，很谦卑的去认识对方的文化，然后了解他们的世界观，然后有一个合适的角度可以切入，把我们的好消息福音可以带给这些跨文化的族群。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四个星期的这些里头，我们对于宣教有没有一点概念？什么叫做宣教？你跟你左右的，讲一下，什么是宣教？宣告？宣告是什么？阮四礼拜的宣告，注意哈，你学习到什么？最基本的宣教是什么？宣教是神的心意，要把好消息传给谁？传给万民。好，传给万民，不是阮台湾人娘，是万民万族万邦。好，是所有神所爱所造的，所以我们需要有跨文化的这些思考。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做 UUPG， 跟我一起念 UUPG， UUPG。 好， UUPG 是什么呢？哇， UUPG 如果我们简单的用中文翻译，就叫做福音未及之名，福音未及之名。所以在大使命，我们记得的，我们一起背一下好吗？等会儿我们先考试一下会不会背。主耶稣说什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的都要使他们明白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那所以大使命里头告诉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么福音未及之名就是今天这个主题，就是让我们知道万民到今天耶稣升天2000年，我们教会在这个大使命的执行当中很认真的做，但是还有很多福音未及之名。那我们从四个角度来认识什么叫做福音未及之名，他们在哪里 ？Where？ Why？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认真的？我们还需要努力的让福音未及之名成为福音已及之名。然后我们可以怎么做 ？OK？ 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怎么说，我们还是回头再来看一下圣经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第二句，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好，所以从这两节宝贵的经文，第一句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是不是？第二句是保罗这个大使徒讲的。我们从这两句做代表，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福音是给谁的？是给每一个人的。福音是给每一个人的，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接受福音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好那些人不配，哪些人不配，不，没有的。不单是我们认识的人，他们都配得，可 可是他们不一定他们愿意得，这是另外一回事。可是福音是给每一个人的。好，那我们从大使命的角度我们再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OK， 这是大使命。好，那请问大使命是给谁的？好，是给谁的？是给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吗？是给十二个使徒吗？是给谁的？是给每一个主的门徒的。阿们。我们是不是主的门徒？是的。我觉得我很感谢主，你们都在这里，你们没有觉得说啊，又讲宣教，我很惭愧。好，我要先讲哈，很多年前我碰到宣教主日的时候，就会想说啊，好啦，今天可以休息一下，不用跑来上主日学了，宣教离我太遥远了。真的，我很惭愧的要承认，我曾经是这样子的想法。我觉得宣教是那些有钱的、有时间的、有语言恩赐的人去宣教就好。我妈，我只要做好现在神给我做的工作啊，我在正道神学院服事，大家知道哈。那我的工作其实已经很忙了。但是所以我觉得宣教大概不是我的事，我只要有机会需要奉献的时候奉献就好了。可是四年前上帝改变了我，好，等一下有机会我再讲，上帝改变我，把我全部的翻转，好，我说 upside down inside out， 整个人改变，让我成为一个对宣教非常有负担，然后也盼望所有的人都认识神的大使命的这样一个新造的人。好，所以大使命是给每一个，我们一起念好吗？大使命是给每一个主门徒的。然后你对你左右的说，就是你啦，大使命就是给你的啦。好，感谢主。好，那在这里的万民是什么呢？万民在原文里头的意思叫做 ethnos。我们英文我们就知道，所谓的 ethnos 是指的是一个民族，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所以在这里的万民就跟我们前面讲到提摩太前书的那里说他愿意万人都得救，那个万人是不一样的。那个万人是指每一个人，可是这个万民是指每一个群体，基本上是指每一个群体。什么叫做群体呢？群体就好像我们华人，我们就是一个群体。我们华人跟我们其他的亚洲的其他的国家来的人不太一样，跟越南人不太一样，跟缅甸人不太一样，跟印度人不一样，跟穆斯林更不一样。那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语言文化，还有一些很其他的一些因素，但语言文化是最主要的。所以这个构成每一个群体有它的一些特色。那么大使命就是告诉我们，大使命是要每一个主的门徒遵行大使命，把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去向所有的 people group， 要让每一个 people group， 每一个群体，每一个民族都有机会听见福音，然后做主的门徒。好，好，那我们就来，有这个基础都清楚了吗？好，那在这个基础我们就来认识 What are UPG? What is UPG? UPG 福音慰藉之名是什么？福音慰藉之名 UUPG 它的全名是 Unengaged。没有那个，没有红点点。好，没有关系，我们来看得见吗？ UUPG 就是，来一起念，没有红点， Unengaged Unreached People Group， 叫做福音慰藉之名，或者更清楚的说，它叫做 显闻福音的群体。为什么它叫显闻？显闻就是很少听闻，没有资源听闻，没有机会听闻，没有那个他没有一个管道可以来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什么呢？那我们来看所谓的 unengaged 的意思，就是 unengaged 就是没有人要去牵手去拉到他们，没有人要去花那个精神好去联络他们，尝试去联系他们，因为在他们当中没有当地语言的圣经，没有已知的信徒，没有本土的教会，没有宣教士认真的投入在这个群体，他们没有管道接触到圣经。我在上一季我们上 Kairos 课程的时候，敏如的一句话很扎我的心。敏如说为什么他来台福教会，因为他原先在别的教会是讲国语的，他觉得没有讲到他心里去。我真抱歉哈，我真正未晓讲国语讲台语哈，请你们原谅。但是敏如说他要到一个讲台语的会堂，因为那是他心灵的母语。我们的母语是我们的心灵的母语，会你跟讲母语的用母语来认识圣经，分享圣经，那会更摸到你的心。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这些 UUPG 里头，他们没有他们自己的语言的圣经，有的因为这些民族他们根本没有文字，他们只能用口传，他们没有文字，他们是属于口传文化，可是他们连口传的都没有机会，都还没有人把这些语言能够用他们自己的母语的方式来跟他们去分享圣经。好，这就成为在他们当中传福音去教导真理很大的障碍。好，那没有已知的信徒，可能他们当中可能有零零星星很少很少0.几%的信徒，可是他们都很分散，彼此可能都不知道对方是信徒，然后他们没有本土的教会。我们台福教会，我们从这个观点来讲，我们台福教会对不起，等一下再讲先讲完这一个 unreach。 前面第一个阶段是 unengage， 还没有连接上。第二个阶段叫 unreach。 unreach 的定义是在这个群体当中信徒的人数低于 2%， 就是他们已经开始有一些福音工作在他们当中进行，他们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语言的圣经，他们也有一些基督徒，可是他们的总人数低于 2%。 好，这个叫做 unreached。 那如果连信徒这些都还很少很少的话，那他们就叫做 UUPG。 如果他们已经有了上面这五项里头的可能三项左右的话，那而且已经有一些福音工作在做的话，那他们就可以把那个 unengaged 的拿掉，但是他们仍然是属于 unreached people group。 好，从这样来看，请问我们华人我们属于什么？我们是 unengaged 的吗？不是，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的圣经在我们当中了，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的教会在我们当中了，我们已经不单我们自己可以有教会，而且我们可以有职堂，对不对？我们台福教会的职堂真的是在近代华人教会当中是很有特色的。好，因为我们虽然不是很大的教派，可是我们到今天40几年，我们已经可以在全球有100多个福音据点，朝向2020要有200个据点来成长。好，那我们是属于以德的群体还是未德的群体？我们是属于以德的群体了。我们的整个华人信主的 比例，今天在全球来讲，已经是在5%、6%、7%以上了。所以我们已经不再属于那些需要西方宣教士大力投入在我们当中做宣教的，而是在我们当中所有。虽然说在华人当中华人这么多，你说我们华人在全球有十几亿的华人啊，那没错，可是华人自己有力气，华人自己有资源，华人自己有经验，可以向自己的群体传福音。因此今天我们要做宣教的重点，就应该要 不再只是往我们自己的群体来传福音，而是应该更看见大使命托付给我们的万民。 OK， 好好，不动了。好，那么今天全世界还有多少 UUPG 呢？如果这样照这个是有一个网站叫做 Joshua Project， 哈，约书亚计划。如果你在那个约书亚计划，这是我今天早上才，昨天晚上，今天凌晨才 update 的哈。今天全世界所有的 people group 一共有16,584，最上面的那个数字。今天全世界的总人口是738,500万。那所有的 UUPG， 好，或者说 UPG Unreached People Group， 在16,000多个 People Group 里头，有6,700多个 People Group 还是属于 Unreached， 也就是在这6,700多个族群当中，他们的信徒都是低于 2%， 或者也包含了其中是 UUPG 的，就是他们的信徒几乎是零，或者是0.1、0.5这种很低很低的数字。那所有的 UUPG 的总人数，他们占世界总人数的 42%。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来看看普世福音化的情况。你知道今天基督徒在全球所占的比例有多少？哦，你说嘿，怎么有委身的基督徒，还有挂名的基督徒？好，基本上委身的基督徒，它是指着福音派的基督徒，而且特别是指像我们当中的这一群。你们很认真，愿意查考神的话，愿意明白神的心意，愿意参与在神普世的这个国度计划里。那挂名的基督徒呢？就是有一些，他也包括了有一些人，他可能那个背景他是一个基督教，很多美国人会说啊，我是基督徒，可事实上他们不进教会的，他们没有真正的委身在这个信仰，他们只是这个圣诞节的基督徒啦，好，或者是有一些摩门教，他们也说他们是基督徒，好，所以这就是基督徒讲起来好像全部挂名和委身好像有33%，占三分之一的人口，可是事实上委身的基督徒可能只有 12%。 另外一种人叫做上面的那一群，上好那个我的左手边左上面的以德群体中的非基督徒占 27%。 什么叫以德群体中的非基督徒呢？就好像在我们华人当中，我们是不是都还有很多的亲朋好友，我们认识的人，他们都还没有信主，这些人他们是属于以德群体里的非基督徒。好，那么显文福音群体里的非基督徒，刚才我们讲了占40%。所以大使命尚未完成，主的门徒仍需努力。阿们。好，所以我们努力的是要使在以德群体当中要得着未信者。所以我们也经常的有很多的活动，很多的福音的布道，像阿法啦，像我们的赞美操啦等等，基本上这些是在以德群体当中，我们要得着那些未信的。 可是更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 UUPG 显闻福音的群体当中，我们要努力去接触那些未曾听闻福音的人。有一句话说，福音只有在对还来得及的时候才是福音，好消息只有在这个人还活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得着。所以这个使万民做主门徒的这样子的一个福音也是很迫切的。好，那我们看 UUPG 在哪里， UUPG 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十四时之窗？十四时之窗就是北纬十度和四十度之间的这一大块的区域，这个区域大约占了整个地球可以居住人口 区域的三分之一。那在这里这个十四时之窗有什么特点呢？我们看到它是最主要许多卫星群体聚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绿色的部分包括了中东的地区和非洲的和非洲的这个比较北边的地方，然后黄色的就是南亚，我们讲印度还有巴基斯坦孟加拉等等，然后棕黄色的那是佛教东南亚的地区，然后紫色的部分是中国。那这个十四时之窗它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是世界四大主要宗教的发源地。我们知道伊斯兰、犹太教还有印度教、佛教其实都是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基督教、天主教等于是从犹太教这里源出的。好，那所以也就是说这些伊斯兰信徒、由印度教信徒、佛教信徒、无信仰、无宗教信仰的，他们最多的人也就是聚集在这里。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在十四时之窗这里，这是全世界最贫穷的80%的最贫穷的人口居住在这里。好，那我也要说明一下，这个十四时之窗，事实上这个大概是以这是在2000年初期的时候哈提出来这样子的观念，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不太一样了。比方我们知道中国已经越来越富有，所以中国不能讲说它的人口是赤贫的，虽然中国事实上它的那个经济情况是贫富非常不均的。好，那另外呢，就是比方像韩国，我们也知道南韩事实上他们的基督徒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实际上要讲十四时之窗里头的国家的时候，今天和10年前已经有，以国家来看已经有不太一样的一个成分。好，但是基本上很多都还是成立的，就是主要的福音慰藉群体仍然是在这一块地方，那这块地方的居民仍然是很多是很贫穷的。好，那么除了在十四时之窗之外， UUPG 还在哪里呢？这是哪里？哈哈，你好棒哦，这是台湾。可是你看到什么人？包着头的，哦，印尼姐姐。印尼姐姐真的，他们就在中国，在台湾就叫印尼姐姐。其实不止台湾哦，我那次去香港也非常多这些印尼姐姐，因为印尼他们本来的生活条件不好，所以他们就让他们的人民可以到海外去打工。那当然最近的就是像台湾啦、像香港啦、中国也有啊，这些经济条件比他们好很多的。但是这两年他们也限制了，他们不要再给别人看到这种印象，说他们都是好像需要到外国去就业。好，可是你知道台湾有多少印劳吗？除了这些印尼姐姐在家里头帮忙以外，他们还有很多的男性，他们是在工地、在渔港，好， 在很多的这些建筑这些 做出劳的。你知道在台湾有多少印尼的劳工吗？27万，台湾有27万之多。好，所以这些本来是在印尼，我们知道印尼是一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它是一个最大的穆斯林的国家，它有2亿的人口，其中80%，将近80%都是穆斯林。那这些穆斯林，他们从原本那个封闭的文化处境，那种对于基督教信仰不太有接触机会的那样子的一个环境，他们能够进到宗教信仰自由的地方，他们好像鸟被放出了笼子，进到可以接触福音的地方。 UUPG 就在我们身边了。还有呢，你知道这是什么？看不清楚哈，那个灯太强了。这个是清真寺的崇拜，在哪里你知道吗？就在我们南加。我从南加的一个清真寺里头的卡皮下来的那个。所以南加其实我们其实全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穆斯林清真寺了，这代表着他们的群体也是越来越多的进来。还有呢，这是什么？有没有人去过泰国？不是啊，这个在 Chino 印度庙。你在温迪南加有很多印度人，有很多信印度的印度教的。印度人不是都信印度教，他们也有信穆斯林，也有信佛教的。但是这个是一个印度庙，在 Chino， 据说是全美最大的印度庙。好，所以我只是用这些图让大家看到 UUPG， 从前的 UUPG， 他们今天已经在 everywhere， 已经在各地了。其实像我们一样，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我自己是在早年差不多萨萨哥尼琴我来美国他我来美国念书，然后感谢神我在美国信主，后来又回台湾。如果不是我来美国念书，也许在台湾那个环境，我不晓得等到什么时候才有可能信主。我们当中是不是也有人是这样？你是因为移民来到美国才信主的，有没有？有吗？好，所以我们也是好像从一个在传统宗教束缚的一个环境里，进到了一个信仰自由的处境，以至于我们有机会接触福音，我们的心也因为移民的关系柔软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这些在我们身边的 UUPG， 他们也需要我们为他们祷告，有机会可以接触他们，不一定是你个人，但是我们可以祷告，透过教会的力量，我们也许可以去接触，去向他们来做本地的宣教。所以这些的转变都是一个叫做 globalization， 一个新的名词。我们知道 global 是全球的意思， local 是本地的意思。这个 globalization 是一个宣教的新名词，就叫做全球本地化。今天因为交通的方便，因为科技媒体这些的方便，因为移民，因为难民，因为都市化等等的这些的因素，促成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越容易，但是可能也越多是只是点到为止，因为每个人都太忙了，不想要建立关系。但是我们从主门徒的使命观，让我们看见 globalization 是神让全球更容易，也需要更积极的来做， 来实践大使命，来向万民传福音的这样子的一个时机，因为耶稣基督要来了。好，那为什么我们像刚才讲过了 what， 讲过了 where， 现在我们要讲第三个 why。 为什么 UUPG 必须是我们的使命，是我们宣教的对象？为什么要得回 UUPG 是我们必须参与的？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大使命，我们再读一次好吗？太重要了，所以要读第三遍。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OK， 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也就是今天的我们，你们要去，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耶稣最后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世界末了是什么时候？是耶稣基督，其实耶稣基督再来是世界，是眼见的世界的末了。我们其实我们是有永生的人，我们是在永生里，耶稣基督应许了，今天他就与我们同在，以马内的神就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就在永生里。可是我们还会经历等候着这个世界会改变，像那个旧的衣服换掉新的衣服，新天新地的降临，那是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那个是对于世人而言世界的末了。OK， 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征兆？国打国，天灾人祸，地震，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征兆，对不对？可是哈，我发现我自己上过 Kairos 把握时机的课程之后，我被提醒一个很重要，世界要来之前我们必须做的事。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末期就是指的世界的末了，末期来到之前必须什么事情要发生？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什么？万民做见证。这里的万民跟上面这一节的万民是同样的万民，同样的字，也就是福音必须要向所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 people group， 所有的群体，所有的民族，都要向，都要传到他们当中。到那时候就是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哦，所以你会不会说，啊，好感在，耶稣明天要回来，我们就看起来，照统计来讲，耶稣明天可能还不会来。可是，对不起，容我这样说，我不一定活得到明天。我自己在1月22号经历一场大车祸。那天是主日下大雨，你们都记得一二月的时候下好多雨。我从60号 freeway 下来要走 Rosemead， 因为下雨，因为路滑，在那个转下 freeway 的那个路上，我就翻车，咕噜咕噜，感谢主。不晓得说感谢主还是好可惜，我没有回到天上。但是感谢主，神恩待保守我。我那样翻车，车子后来是全毁，保险公司赔我新车。可是我居然没有伤口，也没有淤青。神真的是很恩待我，所以我说，从那一天之后，我有了第三个生日。第二次的重生， 神给我额外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从永生里头借来的 extra 的额外的恩典。所以我有这个 passion， 我更要让所有的人，你们都要参与在神给我们这一个大使命的这个大计划里头有份。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上帝要接你走，啊，等你回到天家的时候，耶稣会不会问说，啊，我从前差遣很多宣教士进到你们当中，很多非华人的宣教士帮助你可以认识耶稣，啊，你今天你有没有带一个非华人的信徒回到我的面前？把这个，我希望你把这样子一个想法放在你的心里，好让你可以来回应神的大使命。温 Colin， 嘿，那个 Ray， 麻烦就帮我放这首诗歌好了。这西瓜是下郎下哎，刚在露出来了。温可能没时间哈，听完整首的诗歌，但是我就是让大家知道，这首非常优美的诗歌是马杰博士写的。然后后来他是用英文写的，所以刚才你看到的歌词是英文是原文。马杰把他年轻的岁月30年放在台湾。他是第一个到台湾北，啊，来把福音传给我们。我们都知道这首诗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听的就好像那种思乡的感情 ，homesick。可是，当我想到这首诗歌，其实是一个非台湾人，一个蓝眼睛、白皮肤、大胡子的宣教士写的，他把他的一生奉献给台湾，他把他的生命30年最精华的人生，他奉献给台湾。他在那里起初的日子遭遇各样的困难，没有打倒他，没有打退他。他在那里办医院、办学校、传福音、建教会，最后。他不但娶了台湾女子，在那里成家，最后他是埋葬在台湾。这首诗歌，他说他一生最喜爱的，他最好的，他都给了台湾。为什么？为什么他会愿意这样子来爱，这样子来爱和他不一样族群的人，不一样民族的人？因为神的大使命在他里头有那个护照。我们没有时间听完 Ray， 麻烦你帮我再接回 PowerPoint， 谢谢。这首很美的诗歌，你可以自己到 YouTube 上头去 download， 你可以点最后的住家马杰。好，它有不同的版本，不过我觉得这一个合唱团这个版本是，比较更美。除了马杰以外，哎，这是马杰，够几嘞？这是马雅各，一南一北，对不对？啊，对我们华人还有一位马先生很重要，是谁？啊，马云。马里逊，马里逊是更早以前，他现在他在华，他进到、中国去传福音已经超过200年，应该是1807年他进到中国。 那玛雅各是1865年进去，现在已经152年，马街是大概1871年进去。这些都是西方宣教士，他们都没有说我自己国家全部的人还没有信主，我不要去那么远，我先在自己的国家传福音就好。他们来到遥远的遥远的台湾，来到中国，为了回应神的大使命，让今天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里。除了他们还有，这是谁？戴德生，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戴德生，成立中国 内地会，好让福音从原本以前早先只是在沿海能够进到内地。好，戴德生有几句很有名的，在他对于中国宣教，对于神做神的使命很有名的一些这些名言，也都能够让我们可以真的是知道他对神的爱，所以他爱我们。而戴德生当年他在宁波的时候，他带信主的一个李弟兄曾经这样问他，他说怎么可能，他那个李弟兄问他说，请问你们知道这个福音，你的国家知道这个福音有多久？戴德生就很不好意思的就拍摄回答说，啊，已经有几百年了，他说已经有几百年了。然后这个李弟兄听到大惊，怎么可能呢，你们已经有这个福音几百年了，怎么到现在才让我们知道？我的父亲一生为了寻找真理花了近20年的光阴，他到死都还没有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好消息，为什么你们不早点来？为什么你们不早点来？刚才我讲过，福音只有在那个时间还有时间的时候，时间对的时候，它才是福音。戴德生的这句话，其实也可以说是今天我们需，戴德生的这个故事可以说也是今天我们必须应该要参与在 UUPG 为福音慰藉群体的宣教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请那个瑞帮我放底下的短片好吗？这个影片稍微有点久，所以他说现在全世界是69亿，但事实上现在已经是73，将近74亿，16000多个群体，全世界有16000多个群体，其中有6800个都还是属于为福音慰藉之名。他们在哪里？2/3的人口，是什么？看不见。啊，基本上就是这些，大部分2/3的人口，包括85%最穷的人，他们都在14时之窗。90% 的 unreached people group， 世界前50大的这些还没有福音慰藉的群体，他们都位在14时之窗。 使命不是我们的选择，不是我们选择要做不做要做，大使命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主的门徒，我们都必须要参与的。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宣教士，可是只有10%的宣教士愿意进入到这14时之窗，去服侍，去寻找神的百姓，去赢得这些位极之名。更不要说在宣教的经费上，每一块钱的奉献只有一分钱，只有一分钱进到位极之名。他说怜悯他们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有行动。你要做什么？你觉得你可以做什么？回去 slide 好吗 Ray， 谢谢。我们如何可以参与 UUPG 的宣教？我自己在2015年年底去 Saddleback Church 参加了一个很有意义的会议，叫做 Finishing the Task。它就是专门来鼓励、来推动、动员大家进入这个位的之名做宣教的。我在那个会场，在 Saddleback Church 那个会场，还有好几面墙贴的都是位极之名的名字，然后上面这一个字让我感看到觉得很激动，也觉得很羞愧。他说 No hope, no good news yet， 这些人他们都还在黑暗地，黑暗死因之地，对他们来讲没有福音，就没有盼望，没有好消息。但是这些人还在，这些 people group 还在。我们如果认知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使命，那么我们参与在 UUPG 的宣教，就他们就还有希望。因为在这样子的感动，我们几个 我也在这些宣教的会议里头，我常常看到的都是西方宣教士。我到云南，我去年去云南，我看到的也是很多西方宣教士。他们为了顺服神的呼召，他们向华人传福音，他们愿意花时间去学全世界最难学的中文。他们愿意带着家小一起进到中国去适应那种和他们截然不同的那样子的文化生活，甚至于他们很多都埋骨葬在中国，像马街，像戴德生，像很多无名的宣教士都是这样，因为他们爱神所爱的福音之位极之名。因为这样，我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也参与在一些比较容易的近文化宣教开始，让我们可以也在 UUPG 的宣教上有份呢？这是所以从那一年之后，我们有了一个为主 China 18的 project。 事实上原先是 China 7，本来我们只敢认领7个，可是去年神给了我们去宣教、去访宣的经验之后，我们就大胆的再跟神多要，所以现在已经增加到 China 18。我心里有一个盼望 ，China 18在2018所有的这些 UUPG 可以都被 engage， 可以都有 我们自己的教会也有别的教会一起参与来认领他们，我们开始可以为他们来规划宣教进到中国，进到这个通这些少数民族，他们的年轻人都可以通汉语，我们不需要去学西班牙语，不需要去 学阿拉伯语，不需要去学印度话才能够接触他们，我们可以先从他们的年轻人开始接触，通华语的本地人接触，我们可以连接教会，本地的教会，外地的教会，我们可以连接已经在那里的一些宣教的事工，我们可以自己进去，甚至于我们原本的孩子们 BVS 这样子的形式也可以有机会进去，而我们大人更可以了，因为 VBS 的宣教我们常常觉得还有我们这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的英文没有那么好，怎么去教 VBS 呢？不能像 Jenny 一样，不能像 Annie 一样，他们的英文很溜，他们教起英文来很顺，可是我一讲就好像我讲台语一样，你就知道我不是很溜的人。那可是我们可以进到中国跨境文化的宣教里，我们还是有我们可以参与的，我们可以在那里做一些，这是当地的宣教士讲的，你就去做一些这个什么、健康检查，你带一个血压计，带一个血糖计，帮他量一量血压，量一量血糖，然后给他一点简单的健康检查的资讯，然后就可以开始跟他开杠，可以跟他打开话题，可以跟他分享生活，可以跟他分享生命，分享福音。我今天没有时间在这个部分多讲，而且我想有一些进一步的内容也需要比较因为有一些内容有点比较敏感，因为要关于中国的。好，那但是我就是在这里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兄姐，你们其实可以参与，你们可以你们可以一起参与在这个 UUPG 的认领，我们可以用教会的整体来参与，一起祷告，一起为着 UUPG 我们认领的这些群体来祷告，一起为我们可能规划的宣教行动祷告。这个行动包括像我自己，我今年暑假就还会再进去一次，你们可以为我祷告，可以为我们的团队祷告，为我们如果你愿意为我们奉献那是更好不是更好，那是很好，因为都很好，因为就像大卫在撒母耳记里头讲，上阵打仗的跟后方看守器具的都要同得奖赏，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实际的参与去本人去参与在这个行动里，我们也可以是在后方的后勤的支援祷告奉献关心和动员。好，我们一起参与在大使命里，我们也可以用教会性的来支持在中国本地的那个本地宣教会的他们的宣教工人的培训，我们也可以参与在这些 UUPG 语言圣经的翻译，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的尽我们所能尽的，让这些 UUPG 很快可以成为 UPG， 甚至于像我们一样成为被主得着的群体。阿们。好，时间的关系我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谢谢阿爸天父，谢谢你在亘古之前你就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儿女是何等大的福分，而你更把那一个荣耀的职分使命赐给我们，就是参与在你的大使命，使万民都能够听闻你的福音，都有机会成为你的门徒。主啊，主，
今天我们从这样子的课程，我们不再说只我们的眼目只看见华人，主啊，帮助我们，我们的眼目也看见你所爱的万民，也愿意求圣灵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头继续的动工，让我们知道如何在 UUPG 福音未及之名的跨文化宣教中，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参与。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